探索，解开你信仰的疑惑。第十二章，神迹可能吗？一位慕道多年的朋友说，我相信福音书里的道理，但就是不能相信其中所记载的神迹，因此我没有办法相信耶稣。有些朋友则说，除非看见神迹我才能相信，如果有神迹，为什么现在不再发生了呢？在圣诞的季节里，相信神迹是很重要的，因为耶稣基督由童女因圣灵怀孕而降生，就是一个神迹。如果不能相信神迹，就不能相信神的全能，甚至不能相信神的存在。反过来说，一个相信神的人，很自然的就能相信神迹。相信神迹也是基督教的信仰与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别的宗教很少讲神迹，以修身行善为主的宗教几乎是无神迹可言，即使有，如果把神迹那一部分除去，也不会对他们的教义有所影响。而基督教如果把神迹除去，圣经就残缺不全，福音的信息也失去了意义。神迹是什么？有些人常轻易地用神迹这个名词，譬如有一个人把一部老爷车开到一个远的地方，他会说是一个神迹。一个考试准备不周的学生通过了考试，也会叫着说这真是一个神迹。我们常把不寻常或是没有期望发生但不一定是神迹的事情称为神迹。圣经里讲的神迹指的是神的作为，是神参与、干预或改变一件事情的发生。神迹在圣经里有三种不同的用字：记号 （signs）、奇事 （miracles） 和异能 （wonders）。《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节。记号指的是神所行的事迹，给人的兆头与启示。耶稣降生前七百年，神就给人类一个兆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奇事指的是超自然力量的奇妙作为，让人看见后产生敬畏。异能指的是神的大能，是行动后面的能力。新约圣经常把神迹奇事放在一起，约翰福音四章四十八节。神迹并不与自然律冲突，自然律是神所创造的一般现象，而神迹是神所做很奇妙或者是超自然的事情，是我们不能了解或是不知道的现象。即使科学这么发达，我们所知道的还是极有限。这就好像是站在岸边看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我们所能看见的部分是极有限的。当我们的知识越多，就会发现很多所谓的奇迹远是我们不了解超自然的现象。譬如说，非洲的原始土人看到一架飞机飞过时会说是奇迹，但当这些土人坐过飞机后，就会知道这原是人类借着自然律发明一种似乎是超自然律的工具而已。说到耶稣因圣灵承运为童女所生，我们对繁殖过程的了解也是有限的。自然界中不论是植物或动物都有单性生殖的例子，譬如说蜜蜂的卵没有经过受精者就能够发育成为工蜂。童女怀孕而生子，虽然我们不了解，但是可以发生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能够相信神创造人类与生命，为何不能相信神能够使童女生子呢？有了这个了解，对耶稣因圣灵承运为童女所生的神迹就容易认同了。神为什么要行神迹呢？神迹的目的 是要彰显神的怜悯与大能，验证神的教训，并引人归向神。旧约和新约里都记载了很多的神迹，旧约的神迹常用来表示神的同在，新约的神迹则常用来显明耶稣的权柄和启示神国降临的讯号。教会初期，神迹也常用来做神托付使徒权柄的凭据。一般而言，神迹并不是用来证明神的存在，而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行过很多神迹，其中代表的意义很广泛。耶稣在加利利海边曾行过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有5000人因慕名来听他讲道，耶稣看见他们饿了，就起了怜悯的心。有一个孩童把带来的5个饼和2条鱼交给耶稣，他注谢后就叫门徒将食物分给众人吃，不但5000人吃饱，剩下了的零碎还装满了12个篮子。约翰福音6章1到13节。耶稣行过这神迹后，在加百农的会堂中宣告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个神迹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不要为这世界必朽坏的粮食劳役。从天上来的粮食不但不会朽坏，并且能够供应所有信他的人享用。约翰福音6章35到51节。耶稣在医好一个生来就是瞎子的人后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约翰福音9章5节。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这个神迹代表跟从耶稣的人心灵里的眼睛就能打开，不会在黑暗里行走。耶稣也借着使拉撒路死而复活的神迹宣称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11章25节。这个神迹显明耶稣是复活的主，他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信他的人有复活永生的盼望。耶稣行过很多次赶鬼的神迹，马可福音3章27节5章8节。这些神迹不但表明他的能力胜过撒旦，也表明神国降临时魔鬼撒旦要被捆绑，我们不再受撒旦的奴役。应该注意的是，行巫术的人也能行奇事与异能。与神迹不同的是，这些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赚钱、奴役人或带人远离神。台湾民间宗教在游行庆祝时常有乩童出现，这些乩童用刀来斩自己的手背和用火来烧身体而不会受伤，虽然是异能，但看到后令人心寒胆颤。使徒行传里记载一个被巫鬼附身的使女，能行法术，他的主人就用他大德财力，使徒行传16章16节。圣经里也多次说到鬼王也有赶鬼的异能，马太福音9章34节、12章24节。这些奇事异能的能力都是从邪灵而来。另外不同的是，巫术的异能不能给予生命，只有神迹才能够赐给生命，叫死人复活。一般人常问，神以前行神迹，为什么今天不再行呢？如果能看见神迹，我就相信。其实这个问题，耶稣在世时就有很多人问他。有一次，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耶稣的意思是，即使是神迹，这些人看了也不会相信。耶稣说完后就离开他们而去，马太福音16章1到4节。 从启示的目的来看，神不需要再行类似圣经上的神迹，因为圣经里很清楚地记载这些神迹的经过，启示已经很完整，即使再有同样的神迹出现，也不能再证明什么。但因为神是慈爱与怜悯的，所以他仍然一直在施行拯救、医治和供应的工作，神迹仍然在我们的身边不断地发生。《不灭的灯火》的作者吴勇长老，30岁时曾罹患过肠癌，肿瘤有一个小皮球那么大，肠子已经溃烂，医生要他回家准备后事。回家后，全家与教会不断地祷告。有一天祷告时，他得到了一句话：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以赛亚书42:3。后来再回医院检查时，癌细胞都消失无踪了。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刚信主的姐妹，信主前被邪灵侵扰，白日恐惧，夜里做噩梦。经过牧师按手为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把污鬼从她的身上赶出去。使徒行传16:18，这位姐妹就得到了医治。密室的作者彭科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因为藏匿犹太人而被关在集中营里。在营里的人不但遭到迫害，更因营养不良而疾病丛生。他偷偷地带了一小瓶的维他命油，不但自己用，还分给其他的人。每天一滴，救了很多人。奇妙的是，这瓶维他命就像是旧约里寡妇的油，一直用不完。列王记下4:1-7。后来有人探监，再给他一瓶维他命时，那瓶油再也流不出来了。《荆棘中的百合花》一书里记载着许多中国大陆基督徒的见证，里面说到很多基督徒遭受到残酷的迫害。虽然他们被关在监狱里受拷打、戴手铐、拔指甲，神却借着他们把福音在监狱里广传，把凶恶的犯人感化，甚至连典狱长都成为基督徒。这些神迹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使徒行传》16:24-33。我最近也经历过一次神奇妙的作为。大女儿今年上2年级，因为我的收入正好够家用，筹学费是一个困难。我们全家为此迫切的祷告。最近我工作的公司被另外一个公司买去，股值增高，我把部分公司分红的股份卖去，得到6800元。2个星期后，学校寄来账单，账单的数目除掉减免的部分，正好是6800元。看到神的供应，时间是那么的准确，数量是不多也不少。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应有经历神迹的经验。很多人信耶稣后脾气改变，停止不良的嗜好，戒烟酒，行善爱人，这些生命的改变哪一样不是神迹呢？耶稣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变水为酒，在迦拿娶亲的宴席里，酒用完了，耶稣就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水就变成了酒。约翰福音2:1-11。这个神迹里，佣人首先相信耶稣的能力，然后顺服地把水倒到缸里，并且倒得满满的。神行神迹，人要先相信，然后做自己分内应做的事，并且做得满满的。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够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她的衣裳坠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路加福音8:43-48。有一个管会堂的独生女儿死了，她的家人告诉她并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 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那人家，拉着女儿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就立刻起来了。路加福音八章49-55节。耶稣一再地告诉我们，要相信，神迹才会出现。只要我们把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对神有信心，不怀疑，加上做自己分内应该做的事，神迹就会临到我们身上。关于神迹，可以用明布道家葛培里的话来做个结语。耶稣用这些神迹来显明他的神性，我就用信心去接受，并且把神迹的教训应用在我的生命里。虽然神迹与救恩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与基督徒的信心非常的密切，所以相信神迹是很重要的。